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这样的应许，有福的确据，耶稣属于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或讲或走路或行事或做事或在家中，主，我们常常心里面充满了满有荣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有耶稣基督同在，我们有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愿意今天晚上照样借助你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众圣徒一同感受到神啊，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国度，更感谢你应许要再来接我们。我们所信的主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君尊，何等样有权柄，让我们这样一个卑微渺小的人能够在这样的大事情上有份。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在永恒里面有那永久的地位。谢谢主，你实在是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今天晚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自己恩典的奇妙，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跟随你，更多的愿意撇下世上，看万事如粪土，让我们来追随至宝的耶稣基督。祷告感谢，靠你自己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就请大家打开来以后，我们一同的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我们一同读啊。保罗、希腊、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果。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帖撒罗尼迦呢，是罗马，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管的一个省份，就是现在的希腊。那帖撒罗尼迦是保罗第二次出去宣道的时候看到的异象，就从土耳其过到特洛亚，从土耳其的特洛亚过到希腊去。第一站就是菲利比啊，第二站就是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那么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富庶很繁荣的一个港口城市，那边的人呢就是过一个吃喝玩乐追求享乐的生活， 那个地方如果你跟中国来做个比较的话，就好像中国的上海啊，是个吃喝玩乐大家发财的地方啊，这个每个人都要去那边炒地皮啊，买房子啊，做生意啊，那边呢你这是吃喝玩乐享受不尽的、啊、享受不尽，一个花花世界。帖撒罗尼迦就是这样，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他们信主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有生活的缺乏，我们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人在有灾难的时候，人在很困难的时候，往往啊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人就要寻求一个信仰。所以911啊，美国这个911事件一发生以后，第二天开始美国的教堂人数开始增加了。后来那些人就讲，你看看吧，再过三个月又是没有了，人又空了啊！这样果然是这样。当人在危机的时候，人去寻找这个信仰，这是好的。的确，危机的时候是神的怜悯，神就用危机常常让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人讲过，有人讲这样讲，在我们平安的时候，在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神向我们大声说话，好像打雷一样的大声说话，警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很平安的时候呢，神怎么讲话？很柔声的说话啊，温柔的呼唤我们啊，向我们说话啊。所以人在危机里面信主比较容易，但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个很大的特点，他们是在很富庶很好的环境里面信了主。这样子的信主的人呢，可能啊，不是一定的，可能他的根基啊比较好，根基比较踏实，他知道所信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为什么要信，而且他一信你以后，他要付很大的代价。好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以前呢，他们把精神时间呢都放在赚钱上面，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钱。信了耶稣以后呢，他想到的都是什么啊？都是什么啊？都是耶稣。啊，想到的都是耶稣，怎么样爱耶稣，怎么样传耶稣，怎么样敬拜耶稣，每天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敬拜神，这种生活的方式，这种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前是拜偶像的，你说如果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们从前是拜偶像的，为什么要拜偶像？拜财神呢、啊、要发财的。希腊那边很多的神庙，很多的偶像，各式各样的神，有爱神，有灶神，有门神，有车神，有赌神啊，有这个什么神都有啊，有财神，什么神都有，他们什么都拜，拜到最后啊，他们还怕怎么样？还怕拜到最后，我拜了一万个神，可惜呢，我漏掉了一个。所以希腊人呢，他们很有逻辑，他们就盖一个庙，盖一个庙就是我什么都拜了，但是我不知道拜完了没有，所以这个庙什么取个名字，这个庙叫什么？这个名字是什么？卫士之神。我还没有拜到的通通归到这里啊！对不起，我没有拜到，你自己来啊！我通就是这个卫士之神。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在一个优良的环境里面，很富庶的环境里面信了耶稣，甚至他们怎么讲，只要火山不要把这个帖撒罗尼迦埋掉，我们在这边永远可以吃喝玩乐享受不尽。甚至保罗啊，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很叹息地讲了一句话。因为保罗第二次坐监，在罗马坐监要被斩头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了，所有人都离开他，他就告诉提摩太，哎呀，他说提摩太，你赶快来啊，我很孤单的、啊。你来的时候把我的书也带来，把我冬天那种外衣啊，御寒的衣服也带来。他说所有人都离开我了，只有这个医生路加在我旁边。他说迪马有一个同工啊，以前是做保罗的同工的，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啊，广东人讲贪塞街啊，啊，你要享享福的话要贪塞街啊，啊，这个上海话叫做把相、啊、上海话叫做把相，你要去玩了、啊、去花天酒地去把相把相，你要把相的话就去哪里、啊，迪马因为要去把相啊，就到哪里就离开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你看那边的信徒，他们一信了耶稣以后，马上面临一个很奇妙的选择。 你要选择瑞士法郎，你要选择欧元，你要选择美钞，还是你要选择耶稣基督？天上人家信徒选择谁？耶稣基督。对了，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很短了、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还不到一个月，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仰就这么样有根基，这么好，这实在是神的一个大作为。说后来呢，短短的几个星期中间，保罗把基督徒重要的真理都给他们讲得非常的精密，非常的精辟、啊、讲得很完全，而且告诉他们我们等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要再来。今天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花花世界，帖撒罗尼迦这边的上海滩呢、啊，什么红场呢、啊，什么浦东区啊，什么区啊，啊，现在大家做生意啊，发大财啊，哇，开洋房啊，哇，不得了啊！你看中国现在上海多繁荣啊，啊，所以基督徒啊，可能呢、啊，很多地方你可以去游历，如果你去旅行的话，多多去点 Bibelheim 啊，你去 Bibelheim 你的心呢、啊、就会收敛一点，千万不要去上海哦。你上海去多了，你看多了，你就跟迪马一样，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后来怎么样？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礼拜，哎，下个明年回到瑞士来，请你再去 Bibelheim， 哎呀 Bibelheim 我不去了，我五月又要回上海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吸引了、啊，很大的一个吸引。保罗就提醒帖撒罗尼迦信徒，你们的爱心信心有很大的成长，你们真的是盼望耶稣基督要来，真是很好。而且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讲到耶稣基督要来，他们就很兴奋了，心里面就蹦蹦蹦蹦跳，很快乐，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结果呢，有人在他们中间呢 讲错误的道理，讲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哇，这些人就很紧张了。那耶稣基督已经来，我不是倒霉了吗？啊，我没有到耶稣基督那去，耶稣要提我们。我们今天上午不是讲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嘛，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被撇下了，没有被提，他们就好紧张。所以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来安慰他们，安慰了，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这个，因为别人搅扰你们呢，你们就害怕起来。你们好好的过你们信仰的生活，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跟他们提到的一些重点。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提到的呢，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信徒，你们呢有四个宝贝，耶稣基督跟他们的关系来讲，你们有四个宝贝，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绝对不会被撇下的。你们绝对会被耶稣基督呼召到天上去，被提到天上去的。有哪四个宝贝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个宝贝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是跟神有特别的关系。关系啊，我们中国人呢、啊、最懂最了解了，中国人最了解这个关系太重要了。这个中国人呢、啊，不讲法，不讲情，不讲理。中国人只讲第四个东西，叫什么？人家讲情，讲理，讲法，中国人都不讲。中国人只讲一个什么？关系。你有关系，什么事都好办；你没关系，你什么事都不用办。啊，这个你只要有关系，什么都办得通的，没有人办不通的。啊，这个很简单的，什么排队也不用排，什么都不用啊，关系。那么基督徒呢？哎，有第一个宝贝，关系，什么关系啊？你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你讲吧，什么关系？第一节讲了什么？什么关系？神是谁？跟我们什么关系？对，神是我们的父。耶稣基督跟我们什么关系？是我们的主。这个太好了，神是你的父，你还需要担忧什么？你还需要挂念什么？这个是太大的宝贝了。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有没有这个叫做忘主啊，我们中国自从这个我们的政体改变以后，没有什么忘祖不忘祖忘祖。那在这个以前三反五反六反七反，通通反的没有了，大家都平了。我们现在通通平反了啊，没有什么忘祖不忘祖啊，我们只有一祖啊，就是我们的国家啊，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政治思想。但是你在欧洲这边的话，你还知道有这个世家，有这个忘祖，好像巴塞尔。 Roche 啊 ，Roche 是家族企业，对不对？那个药厂，这个是个世家药厂世家，而且瑞士还有很多别的这个世家，做什么的世家？钟表世家 ，Omega 啊 ，Rolex， 还有好多好多。哎呀，这个瑞士的名表太多了，瑞士的名表我看起来啊，大概比瑞士的城市还要多啊，那个都是世界级的名表。这些都是世家家族企业，所以人家出来说你是什么家庭的，我Omega， 你看Omega 这个家族很旺。但是基督徒啊，我们是哪一个家族的啊？我们是神家族的人，所以Omega很神气，出来是神的儿女，什么神气？更要神气啊！只有我们有资格神气。别的人都不能够神气，因为我们是神的家的人，我们才有那种神气，我们才有这种神气，我们是神家的人。所以你看那个英国王子出来，英国王子每年呢都到圣莫瑞斯去滑雪的 ，Charles 每年都到圣莫瑞斯去滑雪的。啊，瑞士人呢，瑞士人这个真是会赚钱的，啊，赚这个滑雪赚多少钱呢？啊，瑞士人呢怪不得也不种地也不干嘛，只要有雪就行了，啊，赚多少钱呢？那个英国王子出来的时候像不像个世家？哎呀，真是像个王子，那个态度那个风范一走出来，哎呀，他明明呢，你跟我比比跟我一样也是个豆腐渣，没怎么样啊，怎么他出来那么神气那么威风呢？因为他是王子啊，你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我告诉你，保罗讲贴上去了，你们有宝贝，第一个宝贝是什么？有关系，神是你的父，那你还要挂虑什么？人间的爸爸，我很感谢神呢，巴士团体有很多好爸爸，志廷就是个好爸爸，哦，爱儿女，爱太太，爱父母，爱亲戚，真的很好啊！我跟他认识那么二十多年了啊，认识志廷二十年，真是个好爸爸。他三个孩子，你看养得好好。啊，当然太太也有一半的功劳啊！我没有谋杀你的功劳，养得好好的孩子，真是爱孩儿，真是爱孩子，爱得不得了。你把志廷这个爸爸乘上一个无限大，我告诉你，还比不上天父啊，懂了吧？所以神是我们的父，你有这个关系以后，什么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保罗就讲了第二个，我们不但有父，我们还怎么样？有恩惠有平安。第二节怎么讲？从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讲啊，我保罗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好处了，你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通通从天父来的，神要把恩惠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各位，神顾念我们，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不但将来被提有盼望，我们就是今天也有盼望。不管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再艰苦再困难再贫穷，我们都有希望的。你的环境今天不管怎么样，好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一方面他们自己有很大的舍弃，甚至把他们的产业把他们的家族把他们的一切都撇下了。为什么？因为他信了耶稣啊，他们家里面不容他。第一世代的信徒就是这样，现在的犹太人还是这样，你一信了耶稣基督，那个家庭把你赶出去了，不要你了，不要你做儿女了，你没有家庭的遗产，你没有家庭的产业，把他赶出去了。一方面他们自己有很大的舍弃，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受到很大的逼迫，社区的逼迫，家庭的逼迫，同胞的逼迫，还有这个罗马政治方面的逼迫。因为罗马人不允许人不拜罗马皇帝，不允许人不拜罗马的偶像，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困难。这不管他们过怎么样艰苦的生活，你有神有天父，任何事情来到都可以去勇敢的面对。不但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这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讲啊，这些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神带他 对他们好啊，我又不是天然信徒，那么我注定呢，我又不是好基督徒啊，读圣经也读不懂，祷告也不会祷告啊，这个叫我分享我也想不出来啊，那么现在啊，所以我有什么事情来到的话，那我就倒霉了，我没办法，神，因为我没有别人好，神爱别人多一点，千万不要这样种，千万不要这种啊错误的自卑，千万不要这种啊错误的这个自卑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所爱的，每一个儿女都是天父所照顾的。有的我们中国人以前呢，家庭很大，有的家庭有十个儿女、十二个儿女、十几个儿女。我请问你啊，当然了，我们家庭中国以前的家庭不是现在过的生活都是比较一般，都是比较简单、很普通的。有没有哪一个儿女啊是要饿饭的？有吃的时候，大家都有的吃。有用的时候大家一起用，虽然是都是用旧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用很普通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分。所以圣经上写的事情不单单是为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更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信徒。我自己讲一点点我自己的最近发生的事情。我去年十月退休了，正式退休，10月31号退休以后啊，就哎呀，突然之间这个人呢、啊，没事干了，突然之间没事干，没事干就还是要找点事情做。我就准备啊，到高市去看看，就准备今年呢、啊，是2月23号，今年2月3号去台湾跟香港。我是1943年生在中国四川的，我爸爸妈妈是广东客家人。1948年我就到了台湾，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军人，我们家到了台湾，我在台湾长大。我在1970吧，大概是1970年的时候到了美国的，那时候29岁，1970。那么我到了美国以后，在美国现在已经40年了，没有回去过台湾。所以弟兄姐妹知道了，他们很鼓励我，你已经退休了，你赶快回去看看了。他的意思讲，你现在还走得动啊，你还没有死啊，再等一两年可能你没命了，你都回不去了，你赶快回去看看。因为我啊生过两次癌症，2006年淋巴癌开刀，2009年一月肺癌开刀，2006年淋巴癌开刀的时候做了8个月的化疗，去年2009年肺癌开刀以后没有做化疗，感谢神呢。6月就恢复了。那么一般来讲肺癌都熬不过5年的，我才开始第一年的，还是新生的啊，但是没有问题，这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怎么带领就带领。如果神说上到这里来，我就去了，神经我来报道了啊，就没有事，我就去报道了，去报道了、啊、那么后来我就恢复得很好，所以6月我那时开始我就准备退休了，到10月退休，弟兄姐妹鼓励赶快去啊，回台湾，而且他们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香港，就鼓励我安排行程，去香港。结果我怎么安排的？2月23号从波士顿出发到台湾3个星期，3月19号从台湾到香港，那么3月26号就从香港回波士顿，3月31号怎么样？从波士顿来苏黎世，然后4月6号从苏黎世回波士顿，就这样安排的。好，感谢天父，我18号的时候啊，就在2月初开始啊，身体就很不顺了，气喘的很厉害，一上下楼梯气喘很厉害。如果我们中间学药的、学医的，大概就知道，这叫做 congestive。Heart failure， 中文怎么翻我就不知道，就是心功能衰竭，就是心脏没有力，就是身上的血液、水分的循环不好，那么就会积水，肺会积水，就会积水，人就很呼吸就很气喘，而且很容易累。那么后来呢，我想，反正因为很不容易有机会买到机票要回台湾了，后来我那个心脏医生呢，这是我的老毛病。因为我以前化疗很多呢，把这个心脏的肌肉弄得软弱了，结果我那次也有肺积水，经过了6个月的治疗恢复得很好，完全恢复好了。 后来不小心呢，吃的太咸了，吃了别的东西也不太多，就搞得又把身体搞坏了，又犯了这个毛病了。我就想，我忍一忍好了，我从香港回来以后再说吧，啊，从瑞士回来以后再去看医生吧。后来陈师母，我就心想，不行不行，如果你不去看医生呢，你一定会死在香港，死在台湾的，叫我一定要去看。刚刚好不巧啊，我的心脏科医生呢，是个专家，非常好的心脏医生，是巴基斯坦人。他打电话来讲，你的心脏科可不可以改时间看呢？因为你没有什么要紧嘛，你只是复查跟踪啊，每半年每三个月跟踪检查，你可不可以现在不看了嘛？明半年以后再来啊。我讲可以可以，我太太就讲不可以不可以，赶快去。后来我就真的跟医生讲，我讲我现在不能不看你了，因为我气喘得很厉害。那是2月18号，他讲好，2月18号如果你真的要看我，你今天就来吧。我就去了，一去他一检查，他讲对，你真的是老毛病发了 ，heart congestion failure。结果他讲你现在很严重了。我告诉他我要去旅行呢，我要去台湾呢。他讲去台湾呢，你不能去了，而且不但是去台湾呢，我这个20号那一天呢，礼拜天呢，21号还有一个追思礼拜，19号礼拜六下午还有个追思礼拜。礼拜一还有追思礼拜，我们最近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姐妹离开啊，好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追思礼拜啊，好多人离开。那么我他讲你这些不要管了，你的命都没有，你还管那么多干什么？他讲你明天就来住院。后来没有办法了，我第二天就去挂急诊住院。好了，我的飞机是23号，对不对？我住院是18号、19号，我还在梦想内。我跟医生讲啊。医生呢，他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蛮固执的。他把我一弄进来以后，他就叫我你不要出去了，你不要去旅行，不要去台湾了，没有办法，你走的话，你没有命的。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飞机票都订好了，23号起飞啊。那么我可不可以，我礼拜19号住院，20号住院，我20号的可以出院，我就去台湾了。他没有讲话。后来他就帮我写了一封信。就是告诉通知这个任何人啊，请注意啊，因为陈金武已经因为心脏功能衰竭已经住院了，他2月23号不能够旅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问我这个医生，他把他名字签上去，电话号码写上去，就这么一封信啊。我告诉你，神安排的很奇妙。我这一辈子买飞机票，从来没买过飞机票的保险，就是这一次买了。去台�湾这一次买了，多花了70块钱，我35块，师母35块，就买了飞机票的保险。那么我住到医院以后呢，就在医院里面睡在病床上面，打电话到那个网络公司去，那个 Expedia.com 那个公司，跟那个很多人在那边买机票。我就跟他讲，我现在病了，我医生叫我不能旅行了，如果我万一不能走的话，我怎么样取消我这个机票呢？我也买了保险，就跟他联络。后来在跟他联络的时候，他就问我的整个情形啊，他说你现在在哪里呀？我跟他讲，我现在就在病床上面呢，我在医院打电话给你。结果他讲好，你把电话抓住。他很厉害，他把电话线一切，电话线还是电话拿起来没有断，他来从那一头啊把电话再绕回来，他就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是什么电话号码啊，你再做个回路，他就知道。他后来一查，果然我从病院从病房打电话去了，哇，他就知道我没有骗他的啊，因为他听我讲话声音还蛮大的，好像在讲道一样，这个人不像病人嘛，怎么不想旅行了，怎么要不要走了啊。结果呢，他讲好，他就给我一个号码，我把我20号在病房里面把这个飞机票的事情办妥，然后我就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保险公司也知道我的情形后，他就马上把那个退飞机票那个表格寄回来。而且那个表格，因为我从来没有办过，不懂这个手续。第一步，你要取消什么？取消你的旅程呢？把机票注销了，你才可以退钱呢。如果你没有注销，你也不坐飞机的话，退不到钱的。结果我一回家以后啊，刚好我的网络那天是通的，就收到那个表格。我马上打电话，我是2月22号晚上 打电话到航空公司注销机票，23号好了，我就把表格填好，一个礼拜之后我把这个表格通通填好了，医生也签了字了，什么弄好，把那个几四五页的表格全部聚齐。哎呀，他本来讲啊，一般的机票要4个星期到6个星期才能够退款，好快啊，我3月第一个礼拜就收到钱了，3月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多的收到全部的退费。好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家房子最近稍微整理了一下，3年以前，这以前我们的家呢，常常有这个地下室有水的，湿度那、这个水位很高的，就有一个抽水的马达的。我们房子整理以后，因为外面有下水道呢，这个房子的这个水道这个马达呢就不再用了，所以我们没有马达了，没马达空在那里啊，也没有管子了，通不出去了。结果啊，如果你看新闻的话，我们 Boston、 Rhode Island、 New Hampshire、 Vermont 就是美国东北角啊，纽英格兰是70年来最大的水灾，3月15号开始的，70年来，3月15号是礼拜天，我们做完了礼拜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雨下得好大，那个雨大的一个地步，那个雨下到地上会弹起来啊，弹起来2-3英寸这么高，这么大的雨，倾盆大雨啊，连续下，就是下了差不多有10英寸的雨啊，雨量10英寸呢。啊，1英寸是2.25还是2.5公分呢？2.5公分，1英寸是2.5公分，你乘一下吧，就这么多厘米，那个 cm 的这种雨量，这么多的雨量，结果我们那边很多地方的淹水。我回去以后，我刚刚看我家的地下室啊，水已经慢慢的进来了，大概只有这么高，半英寸吧。好，我想我们还是吃饭吧，吃完饭再讲。等我一吃完饭以后不得了了，从后面淹到前面来了，我们抽水马达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那个电的插头啊在地下室，离开地面才有1英尺高，如果水一淹到那个电的插头，整个电路要关掉，完了这个房子就会淹到一楼，最少淹到一楼，那么冷呢、啊、那时候很冷，没有冷气，没有抽水，整个房子都完了。而且我们那边的房子保险呢，因为不是在海边，也不是在大湖区啊，没有人买这个水灾保险的。如果是淹水，保险公司不赔的，1块钱都不赔。哇，结果我们马达也没有，水管也没有，怎么也没有，我们夫妇两个人就用勺子用这个桶称了倒，后来倒来不及了，后来突然之间呢，我就祷告神啊，怎么办呢，帮助我，我这个房子这个泡汤了，没地方住了。后来突然神给我一个感动，叫我的太太啊，我叫我太太做外交部长，到隔壁去请隔壁的人帮我忙，刚好隔壁人有一个空的马达备用的，然后他那个马达是接那个2公分多一点的这种花园的水管，就可以从窗子通出去，结果就马达就接到了，就可以抽水了，水就可以止住了，几天以后水就退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到台湾的话，我们的房子淹掉了都还没有人知道。所以为什么神那时候要我病呢？为什么飞机票可以退钱呢？而为什么又可以把水位退掉呢？好了，这还没有关系。3月29号是礼拜二，下大雨，又来第二次的豪雨。这一次的豪雨啊，把我们很多地方的那个高速公路都淹掉了，几英尺的高的，5英尺高的水量，那个水淹的高速公路，很多的住家的地下室也淹掉了，那个马路啊，连那个下水道都翻起来了，马路也坏掉了，我们家呢又进水了。好，我们就那时候因为第一两个礼拜前已经有水，我们就准备了四个马达，每个马达都是3公斤到4公斤左右，不是很重的，4个马达，2个放前面，2个放后面，从小马达从地面抽到桶里面，从桶里面再用水管打出去，这样子。哇，29号是礼拜二啊，你看神的时间很奇妙，下好雨不停啊。礼拜三 29号下，29号是礼拜一，30号是礼拜二，下很大的雨，下到礼拜三，31号还在下。我的飞机是几点钟你知道吧？31号晚上9:50，因为下大雨，很多的路都不通了，要去机场还不知道路通不通了。不但是这样，那么因为又有很多的马达，有很多的电线，一下子要用这个马达，一下子要那个马达。30号晚上啊，我告诉你，我才睡了2个钟头。30号晚上我才睡了2个钟头，9点10点的时候睡了1个钟头，后来2-3点醒来以后就再没有睡了，到了早上6-7点的时候再去睡一会，就抽了个水，感谢神了。31号礼拜三的时候，雨停了，慢慢退了，然后我们家的水位也退了，然后那个马达的运转都很正常了。后来呢，看真的我不需要守住它了啊，我可以喘一口气的。所以31号啊，29号30号忙忙碌碌，又要抽水，又要捡行李，又要准备这些资料啊，哦哟，我这个哎呀，就是忙得个不得了，准备。但是感谢神呢，真是有神给我的平安，我没有什么恐慌，也没有紧张，而且我很感谢神，神的时间呢是最准的，从来不误时。结果我就31号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找我的小弟弟，我弟弟也住在波士顿，他就带我到机场去，很顺，20几分钟开到机场，然后我在机场去看看资料，休息一会，晚上9:50坐飞机，第二天11点到苏黎世。我们那边坐飞机到苏黎世很方便，所以这一次可以很顺利的来哪里啊？来这边聚会。那么我讲的只是个小小的例子，小小的例子啊，在人看你40年都没回台湾了，现在买个飞机票好不容易可以回去，一回去你又生病，又这样又那样。但是感谢神的神，每样事情呢都有好的预备。不但是神对我这样啊，对你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人有患难，有困难，有各样各样的这个磨练的，但是你可以放心，神要把他的恩惠平安赐给你。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第一个宝贝是什么，什么？我们有关系，天父，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第二，我们还有什么宝贝？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就是第3节到第4节讲到我们的永恒生命是什么。我们有爱，有信，有爱，有忍耐。信就是对神的信服，对神的信靠。好像亚伯拉罕他这一生呢，就是信靠他的神，他的祝福，他的好处，他的帮助，都是靠着这位神所赐给他的。神就是他的宝贝，神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信，信。第二呢就是爱。那么一个人有了属灵的生命，为什么保罗看重这个，非常的要紧。将来啊，哪些人呢可以进到回到神的家 哪些人可以回到神的家？只有神的儿女可以回到神的家。那么你怎么样是成为神的儿女？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神就把这个信仰的生命赐给你，你有信，你有爱。一个基督徒是爱神爱人的人，他所想到的就是我怎样用我现在的机会为神的国，为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标记是爱，不是自己的成就，不是自己的事业，不是自己的成功。甚至一个牧师啊，牧师他最大的最重要的不是他传道传得很成功啊，牧师一个最重要的是他有很好的爱，爱人爱神，这才是最要紧的。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在美国有一间神学院，非常好的神学院，叫做哥伦比亚圣经学校，在美国这个 South Carolina 这个州。这个圣经学校培养很多的宣教士，因为那个圣经学校他们的主要的科目就是讲宣道这一方面，非常实用的一个神学院。那么有一任校长，前任的校长，他是在日本做了 一辈子都在日本做的宣教士，回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就开始接任这个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圣经学校校长的职位。以前呢，这个学校负了很大的这个债务，他去了以后把这些债务都还清了，慢慢这个校务发展的非常的好，这个发展的很好，这个没有一个时期啊，这个大学比这个时期还更好了。结果呢，就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时候，这个校长提出来了，他要辞职了，不做校长了。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干校长？你我们历任校长以来，你是做了最好的一位校长，你是对学校的贡献，对学校的改革各方面最大贡献的一位校长，如果你不做，我们整个这个学校前面的这个路就很难说了。而且你为什么不做？因为他的妻子患了病，患了这个早老痴呆症，已经到一个地步啊，不能够自己吃饭，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连卫生什么都不能够照顾。他讲我愿意辞去这个校长的职务，来照顾我的妻子。结果还有很多的老师啊教授对他很不满意，他说你呀、啊、你不应该爱你老婆超过爱上帝啊，一个基督徒你特别是做校长的，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先爱谁啊，先爱耶稣基督啊，先爱神呢、啊、你先爱神再爱人呢、啊、在你为什么要先把你的亲戚放在前面。这个校长讲了一句很感动的话，他说啊，这个爱是我的责任。为什么？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啊，我跟我的太太许了约的，我怎么对我太太讲的，这一生无论是生，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足，无论是健康，无论是什么，无论是疾病，我都是永远的爱你，我不离开你。他说我要守我的约，这是我结婚的时候向我妻子立下的约。所以他就很坚决的辞去了这个校长的职务。各位你知道，他太太患了早老痴呆症，他开始他伺候他太太以后20多年，他太太因为痴呆症的关系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不认得他了，完全不认得他了。他的太太就完全像个陌生人一样，完全不认得他。他就把他最后这些光阴全部用在服侍他太太的身上。这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爱，这是爱。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这个属灵的生命，信爱还要什么？还要再讲到忍耐啊！这个讲到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受到很大的攻击，很大的试验。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你们不用翻了，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的描写，讲到当初的人一信主的时候受到各样的考验跟磨难啊，他们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呢？就讲到说，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难，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就这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当初的人因为信主的确是付上这样的代价，但是呢，这些信徒他们怎么样的心态？绝不后悔，绝不后退啊，绝不收回啊，向主的这种信仰绝不收回，绝不后悔，绝不后退，绝不会收回啊，绝不后悔，绝不后退啊，就是完全的就是投入这个信仰里面，就是这样的跟随神，这是一个信仰的生命。所以我告诉你，将来啊，能够进神国度的，保罗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这批人，因为你们有属灵的生命，有属灵的信仰，你们不但是跟神有关系，而且你们有属灵的生命，有属灵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讲？耶稣基督跟一个老先生呢，讲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有一天晚上啊，耶稣跟一个老先生呢谈心呢，不晓得各位你们喜不喜欢跟老人家讲话？ 啊，我想啊，你的孩子大概都不喜欢跟你讲话啊，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哦，最不喜欢跟爸爸妈妈讲话，啊，最不喜欢跟爸爸妈妈讲话。但是呢，你耶稣跟这个老人家讲话，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宗教家，一个道德家，一个很有社会背景、很有分量的人。耶稣怎么跟他讲？人若不怎么样，人若不重生，就说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生命的话，你不能够见到神的国。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保罗在这里恭喜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爱心、你们为神的国度受苦这种忍耐，证明什么？你们有属灵的生命。所以各位，如果你跟神有关系，你也有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天国是哪一个的？天国就是你的，你就有足够的把握知道你到天国去了。好了，保罗就讲到他们第三点了，讲什么呀？讲到他们呢，讲到他们啊、他们就有什么呢？他们有天国，将来可以进到天国。那么神要报应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识神、不信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啊。是为什么不认识神？就是对神去不理会、不了解，就是对神不愿意去寻求神的。就好像罗马书啊第一章第十八节讲了一句话，警戒我们世上人的一句话，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从受造以来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呢一见就能够了解，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从这个自然界，从我们这个社会的各样方面，从我们跟人的接触各样，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体会、去了解这位神。而且神有一个心愿，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成人，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且神有一个保证，任何一位要寻求神的，神都给他机会，任何一位。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一个非洲人财政部长，他是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有心愿要寻求神，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参加犹太人的聚会。这个时候呢，神就感动腓力，为着这个财政部长一个人，动用一个大的布道家给他做个人布道啊，就让他跑步去到旷野给他个人布道。个人布道完了啊，这个神就用直升机啊，圣灵一提，把这个腓力就提走了，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按照圣经的记载啊，腓力是第一个坐直升机的啊，是真的啊。哪个人是第一个坐潜水艇的？约拿嘛，啊，约拿被鱼吞掉了啊。这所以你看这些圣经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跟我们现在的现象太像了。啊，直升机、潜水艇什么都有的啊，所以你会读圣经的，圣经很精彩啊，精彩的不得了啊。那个，他就坐直升机回来了。所以你看，你任何一个寻求神的，你的心里面只要有一点点寻求神的深愿，神都成全你。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大雷大雨啊，我小时候常常跟我妈妈去做礼拜。那天大雷大雨把我吓死了，我那天呢，我真的吓得我都有眼泪哭起来。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大雷大雨，很大的雷雨啊，我还要照顾两个小的弟弟啊，我心里面真的确实有点害怕。我就祷告起来了，大的声音祷告，我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今天晚上可以平安过去，你帮助我，让我有机会。我那时候大概才七八岁，我真的这样很诚恳的祷告啊。后来呢，我把神又忘记了大雷雨过了以后，后来又忘记了，很调皮啊，什么坏事都做了。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七八岁祷告，到十八岁的时候，神又把我抓回来了啊。那时候我信了主了。所以任何的人，只要你有一点点的心愿，神都会帮助你。特别是今天坐在这里的，你想想你过去的一生吧，你想想你怎么出来的，你怎么样转转折折，折折转转，柳暗花什么什么亦无路，怎么讲的？山穷水尽亦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转转转转转到哪里来了？ 转到人间天堂啊，转到瑞士来了，你的人生怎么会这么奇妙的呢？啊，从这个福建乡下农村，哎，那个姐妹，你是福建什么地方的？有个姐妹，是不是福建福清地方的？啊，这个乡下地方的，啊，挑个扁担的，以前还带个斗笠，挑个扁担，跳什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摇，到了人间天堂来了。我问你啊，这是谁干的事啊？谁干的事啊？啊，你怎么会到瑞士来了？谁干的事情呢？那你是福建什么地方啊？
福州。
福州，哦，大地方了，这个福州，我福州是大地方了，哦，福州，你怎么会转转折折啊？坐轮船，坐豪华游艇，坐豪华飞机，转到人间天堂来了？这是什么意思？你只要有一点点神缺，寻求神的心意，神就会成全你。你看到没有？所以那些人是不是不能认识神，是故意不要认识神。我告诉你，神是绝对公义、公平、公正的。将来在地狱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想冤枉的。你相信我的话，将来在地狱里面没有个人会冤枉的。为什么自庭不来这个地狱，我来地狱，不公平呢？在地狱里面没有一个讲冤枉的。地狱是什么？地狱是你自己的拣选。我告诉你，相信我的话，相信我的话。我讲一个题外的事情。天堂谁创造的？天堂谁创造的？神。地狱谁创造的？神。哎呀，你们读神学读得很好啊。这个我回答是正确的，大概你们听过我讲过了，所以你们回答天堂是神创造的，地狱也是神创造的。那么你的神不是很慈爱的吗？耶稣基督不是为人钉十字架吗？你就网开一面嘛，你为什么要创造个地狱干什么？你创造个地狱干什么？大家都进天堂就算了，你最多就是好的人叫他进来，不好的人打两满屁股进去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创造个地狱？我告诉你，天堂是神的大慈大悲啊，让那些爱神、拥抱神、亲近神的人呢，有个地方可以去，那里是哪里？就是天堂。天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也是一种境界，就是那些爱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亲近神的地方，有可以地方去。那么我请问你，地狱呢？地狱是神的大慈大悲啊，地狱神的怜悯，地狱是神为一种人特别预备的。什么人呢？有一种人呢，你给他讲什么都可以，你给他讲杀人放火、发财、赌博、这个酗酒、干坏事、做什么，你谈什么都可以，讲哲学也可以，讲医学也可以，讲科学也可以，讲报纸也可以，讲小说也可以，讲电视也可以，什么都可以讲，只有一样不能讲。什么不能讲？对，不要讲神。你一讲神呢，我就火大了。你讲什么都可以，一讲神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要咬牙切齿，我就要踢你出去了。你不要跟我讲神，你讲神我就踢你出去。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呢，一讲到神就咬牙切齿，一讲到神就恨得不得了。那么所以神为什么创造个地狱？这个逻辑我一讲你就懂了。地狱是神的大慈大悲，地狱就是神为那些人呢，一想到神会头痛，一想到神要咬牙切齿，一想到神就恨得不了的人，有个地方可以去。去哪里？地狱。地狱就是什么都有，没有神的地方，这就是地狱啊。你还要什么地方是地狱啊？你这就是地狱啊。所以地狱是神的大慈大悲，让那些恨神、讨厌神，一想到神就会头痛，一想到神就要咬牙切齿、要跺脚，有个地方去，这个反正就是地狱。所以耶稣基督这里怎么讲，你看圣经，你看下去，这里讲到说神要报应啊，报应怎么样呢？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怎么报应他们呢？就在第十节，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什么？你们再自己读这一句话，永远沉沦，离开什么？对，离开主的面。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刑罚了，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你还要什么样比没有神的地方更恐怖啊？我告诉你，这两句话 永远成人，离开主的面太恐怖了。你知不知道恐怖到什么程度啊？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希望啊，我讲得好，这两句话我希望我真的能够讲得好。如果我讲得好的话，你今天晚上都不敢睡觉了啊，你今晚你会悔改了，要信耶稣了。我希望我能讲得好。什么叫做永远沉沦呢？你们有没有做过梦啊？我们做过梦的时候，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梦，怎么样？掉到坑里面去了，掉不停的。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啊？我们掉到深坑里面，不停的掉下去，这叫做沉沦呢。你知道瑞士最高的山呢，叫做 Mont Blanc 啊， Mont Blanc 有多高你知道吧？我来以前我特别去参考这个资料，5000公尺，有15500多英尺，就除山的话就是5000公尺左右。5000公尺如果是自由落体，很简单的啊，每个人都会算啊，瑞士这边学过这个初中物理嘛啊，高度等于1/2乘加速度 g 9.8公尺，每秒平方，然后再乘时间的平方，一除过来以后，一开方的话，5000公尺自由落体几秒钟落地呢？大概是30秒。换句话讲，你在这个 Mount Blanc 的顶上面掉下来了啊，1、2、3、4、5，一数到30的时候，怎么样？啊？啊，30秒怎么样？什么发生了？砰！你不要去碰了，我告诉你，听不见的，1公里就听不到人的，你不要讲5公里啊，哪里听得到？听不到声音的，永远沉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30秒钟啊，是永远往下面掉啊，而且怎么样？掉下去是一点光都没有。你去看犹大书13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犹大书，有墨黑的幽暗。就是墨黑啊，好像黑墨那样的幽暗啊，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当你沉沦的时候是永远的，不是30秒钟就从那个布兰克的山顶掉到地上，没有的底的，一直掉，是个无底坑，而且呢一点光都没有的，是永远往那边坠落。这叫做什么？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更可怕，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啊？去过神经病院，不是普通的那个精神病的，很严重的神经病院，去过没有？最好不要去。你去神经院，你就知道里面的人呢、啊，都要穿特别的衣服，那个衣服是什么？有绑带的，一穿起来以后，可以把这个人的手脚、身体都绑出来，因为不绑了，他有很大的力气，他要伤害别人了。如果那些人，如果这个精神病在一发作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怎么样打镇定剂的，有医生护士的。什么叫做离开主的面呢？我告诉你，就是疯人院或者是重刑犯的监狱，怎么样？没有人管了，也没有人给他打针，也没有人呢给他捆绑了，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叫做离开主的面？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能够有秩序，我们能够享受和平安宁呢，有几个原因，有几个很基本的条件。第一，我们有法律，对不对？有法律的管束，好像瑞士这边为什么这么有秩序啊？因为瑞士这边呢，晚上8点钟以后就不准弹钢琴了。你记住没有？你记住，晚上8点钟以后就不准弹钢琴了，楼上楼下都要睡觉，不准弹钢琴了。很规矩的，这个早上几点钟以前不能干什么，因为这个法律，所以我们有平安有安宁。第一，你有法律；第二，什么呀？你有道德，有良知啊！你知道别人也需要休息，我有再大的需要，我要再大的努力。所以现在那些人音乐家啊，都用什么无声钢琴呢、啊？那个电子钢琴一插个插钮，戴个耳机，自己弹自己听的，像他一样很享受，自己弹自己听的，这无声钢琴。我们有道德有良知，所以你可以过个安宁的生活。然后道德良知法律以后，还有一个更高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管理。 如果一个人呢，也不要道德，也不要良知，也不要法律，连神的面都不要的时候，你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告诉你，你一分钟都活不了啊！你一分钟都活不了，所以将来在地狱里面呢，各样各样的人呢，就全了。将来这个所有人都要复活，各样的人、各样的人才都齐备了啊！那些武打的、那些贩毒的、那些最凶狠的、最疯狂的、最没有道德的、最不怕神的，通通弄在一起，你敢不敢去啊？你敢不敢去？啊，哪一个敢去呢？请你举手，好吧？啊，你敢不敢去？这叫做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所以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保罗自己都害怕，保罗自己都害怕。然后神要怎样回报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虽然你们受了冤屈，虽然你们受了各样各样的苦害，但是神没有忘记。所以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旅游的时候，耶路撒冷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念馆，叫做犹太人大蒙难 Holocaust 纪念馆。那个纪念馆是个圆形的，像个鸡蛋一样的。那么它里面把他们从前在集中营里面受难的时候蒙难的那些照片、那些记录通通留在那里，那些服装呢、集中营那些照片呢、还有那些工具什么都放在那边。那么就讲到那时候纳粹党怎么兴起，他们怎么样在Auschwitz 怎么样在德国很多的地方，慕尼黑在 Hanover 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集中营，把那些情形都很生动的把它原样的展示出来。然后最中心的地方是一个全黑的一个厅啊，很大的一个厅，那个厅里面呢只点着几根蜡烛，然后再从天花板上面掉下来很多很多的一串一串的很小的小镜子，小小的镜子，那个照脸用的一个镜，很小一片片的掉下来以后呢，因为那个烛光啊，只有几盏烛光，它那个烛光一反射的时候，你就看见整个房子里面就一下子闪烁了个小星星一样，很微弱的小星光。然后进到那个纪念馆的中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不准讲话的，大家都是也是很严肃，就从那个大厅房里面慢慢看那些展览。然后呢就听到麦克风啊在广播什么，当初纳粹党所杀害那些孩子们，小孩啊，没有成年的小孩们，一个一个的名字都叫出来了，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某一个人，这表示什么？没有一个会忘记的，通通记得。神对基督徒受的苦难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苦难，每一滴眼泪，每一滴的逼迫、患难、困苦，神都记住，神都记住，神要回报我们。这里讲到将来，第一我们有关系，第二我们有属灵的生命，第三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神的国啊！这讲到说我们要见耶稣以前我们有这样的宝贝。第四个宝贝是什么？就是第一章的最后面的一段话，第一章的11-12两节，这两节讲的重心是什么呢？就是有好的预备，到神的国度去，你要好好预备啊，不是马马虎虎的就这样的态度去见我们的主了，你要好好的预备。我不晓得今年呢，2010年刚刚过嘛，就是二月，在温哥华有什么？你们知道吧？2010年，哎，对，东京奥运会。你们有没有看那些纪录片呢？你们有机会回去看看，非常精彩。特别这一次啊，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奥运会、冬季奥运会里面大放光彩啊，大放光彩，非常的好，表现很杰出啊，拿了很多很多的奖牌。好，那么我就用这个冬运会啊来举个例子，来讲到这个，讲到这两节圣经。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让神的救恩呢，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显出荣耀来。 我们要得将来的荣耀以前呢，我们现在在地上要荣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先在我们身上有了功效，我们将来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这就是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你们在你们在愿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就是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现在先在我们的救恩上让神得到荣耀，照着神的恩典能够使耶稣基督得了，将来我们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荣耀，就这个意思，要我们有好的准备。那么参加冬运会的人都有很好的准备的，有很好的准备，那么这也是一份很大的荣耀。所以特别是韩国的这个单女子溜冰的单人溜冰项目里面，那个金燕儿这个选手啊，她的表现很杰出，非常好。所以呢，韩国人他就是韩国的荣耀，韩国呢也是金燕儿的荣耀，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金燕儿他自己的表现很杰出，让韩国人得荣耀，韩国呢也就是金燕儿的荣耀，而全国的人都在支持他。所以到了决赛的时候，最后一场决赛的时候，排他的时间呢大概只有五分钟的溜冰的时间，整个在北美的韩国侨民，然后在朝鲜的在韩国的韩国侨民通通停下来不做事了。在他的这个上场以前呢，所有人都跑到火车站去看什么，看那个超大的电视，我都不晓得这电视多大，大概是几十公尺乘几十公尺的大荧幕，通通挤到那边去看那个电视。而且呢所有人停下来那五分钟都不做工了，我想在那个手术室里面呢，那些做麻醉的开刀的都停五分钟啊，那个麻醉的给多麻五分钟啊，那开刀了停在那等等啊，五分钟溜冰看完了再给他开刀啊，还好还好他赢了，如果一输了糟糕了，那个一泄气都下错刀了，那怎么回事？全国的人就为了个金燕儿，金燕儿加油，金燕儿加油。果然呢这个女孩啊真是很冷静，很大的压力啊，很大的压力，她表现得非常的完美，结果怎么样？她自己得到极大的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神的救恩，我们能够把神的救恩表现得非常的完美。从前我是一个污秽的人，现在我是一个圣洁的人，从前我是一个拒绝神的人，现在我是一个爱神的人，从前我只知道赚钱的人，现在我是一个关心人灵魂的人，我有这么样一个转变，这是我荣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也在我身上得荣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糟糕了，人家讲嗨呀，信耶稣啊，你们不要信了、信耶稣啊都信得跟那个你们教会的陈静武牧师一样，像他那个样我就不要信了，这叫做什么？有没有荣耀啊？没荣耀，你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今天要让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然后将来我们才可以得到神。而且你要好的预备，你知道这个参加这个冬运会多辛苦吗？你知道在1984年的时候，中国这个双人溜冰的教练姚教练，他是总教练，那时候他自己是做选手，他出去参加溜冰，可怜了，怎么可怜呢？找不到女伴呢，他结了婚了，他找不到女伴，没有一个女孩啊肯陪他溜冰呢，为什么？太苦了，摔得好痛啊，就是这个练习的时候摔得很痛啊，这个没有人愿意跟他去做搭档来参加溜冰，所以他每次去溜冰比赛的时候都很可怜。他参加两次世界比赛，他是土法炼钢的，从来没有请过这个俄国教练，也从来没有请过外国教练，他就是自己溜，自己溜，找到一个同伴来了，就两个人就自己凑合凑合自己搞。那么我们中国人呢，体操是行的，对不对？这个功夫是好的，但是溜冰呢，还有一样必须有的东西是什么？芭蕾舞的基础。糟糕了，这个我们中国没有这种文化，不像俄罗斯， 俄罗斯人有这个芭蕾舞这个基础，俄罗斯从小男孩女孩都会来两下，就好像中国人要唱京戏一样的啊，很普遍，很多都哇啊啊啊啊都会几句啊。那么俄国人跳芭蕾舞要吃白菜嘛，简单的很，每个人都会两下啊。所以他们那个，所以从1960年呢，从1960年开始，双人溜冰的冠军都是俄罗斯包办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芭蕾舞的基础。中国人就是没有这个芭蕾舞的基础，很吃亏啊。我们的体操很好，这个特技也很好，但是呢，没有这个芭蕾舞的基础，哎，一溜冰手硬邦邦的啊。结果两个人溜冰呢，这个姚教练当初他自己做选手的时候，把那个女选手一丢，惨了，不晓得头先落地还是膝盖先落地，两个人跳起来一转，一下来就惨了。不晓得这次是掉在前面呢，还是掉在后面，还要去找啊，还要去找。所以一参加比赛的时候，一出场啊，我告诉你，全个运动场的人就开始看小丑，已经开始要笑了。等他们一出来以后，大家都好高兴啊，好兴奋，好像看热闹，好像看马戏团那个溜冰小丑表演一样，好可怜了。如果有20个队参加，他们就是20名，如果30队参加，他们就30名，永远是最后一名，而且分数很低很低。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姚教练呢，真是有点能耐，哦，这个人有点能耐，他一点不自卑，一点不气馁，他找了三对夫妇，申雪夫妇，第二对名字我都不记得了，第三对是姓张的。两个都是姓张的，姓张的夫妇，那么就训练他们，就怎么样溜冰这些技巧训练他们。而且他知道，因为我们华人没有这个芭蕾舞的基础呢，这个教练很好，他一有机会就带他们出去参加国外的比赛，最后一名都不要紧，就是去，就去练，就去学，就去每次比，每次进步就有希望。果然呢，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塌糊涂，但是每次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就到这个国家去拜师，学什么？学那个 choreographic， 学那个舞曲、舞步啊，好像那个他们有些很正统的溜冰的音乐，像什么 Impossible Dream 啊，像这些卡门的这一类，他们就去学那个舞步，怎么样转，怎么样跳，什么时候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土跑练钢啊，我没有芭蕾舞没关系，我就记下来背下来，我就这样转多了就转个芭蕾舞，就转出了舞来了。所以每一次有机会就出去，每次就会观摩学习，观摩学习。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得了很多的奖。后来几年呢，像这次拿冠军的这对夫妇，申雪夫妇，他们在国际比赛，在中国的比赛拿了很多的冠军奖，但是他们总是每次站在这个领奖台里面，当他们拿冠军奖，中国的国歌国旗一升上去，一唱中国国歌的时候，他们夫妇两个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遗憾，哎，为什么这一次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他们只拿过2次铜牌，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反倒是那个张第三队啊，前一届不是这一届，前一届拿过亚军，这就是华人在这个溜冰运动里面最好的记录了。后来申雪夫妇退休了，不干了，后来这个教练呢不死心了，把他们再叫回来，最后一次来参加奥林匹克，就是这今年的。然后这对夫妇回去训练中心报道的时候，怎么样过生活你知道吧？结了婚了，分开住，丈夫住男子宿舍，到楼下去了，跟你们一样到下面去住了，太太呢住女生宿舍，然后吃饭呢大家到餐厅跟大伙一起吃，没有你怎么一家人吃小这个阴阳饭的，没有的啊，不可以的啊，就严格训练啊，一样天一亮就干什么，就开始训练了，天一亮就训练了。你知道那个训练很严格，举重，这跑步，还在游泳池里面做了一些软体操，很多很多的训练，要打跟头跳啊，很多很多的训练，很多很多的训练，非常严格。所以从他们开始正式加入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今年的运动会， 你知道申雪夫妇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吗？20年。这对夫妇是今年运动会里面年纪最大的夫妇，37岁了。申雪那个先生37岁，年纪最大的夫妇。所以他们出来比赛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希望了。他们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了，练习了，练习了，再练习，预备，预备，再预备。而且怎么样？你这个要到一个完全无瑕疵的地步，因为前几名那个分数啊，很近很近的，很近很近，稍微有一点点不妥当，就泡汤了。结果呢，他们夫妇去参加比赛的时候，短的项目里面很好，是得分最高的。那么第二名离开他们还那个点数还好几点呢，也蛮有点蛮有一段距离的。到了个大项目的时候啊，哇，他们差一点呢。他那个他的太太有一次跳上去要下来的时候，下来的不够正，因为那个裁判呢，现在裁判评分呢评得很严很严的，不是像从前6分就是满分，而且每一个裁判你可以自由评分的，现在不是，现在是专项评分，这个裁判就看你这个舞曲啊舞步，这个裁判就看你跳下来的动作，那个基本动作，这个裁判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连他们那个打转啊跳上去跳下来都要重复好几次，看他们的现场录影呢、啊、而且下来的时候那个冰刀啊必须是跟地面成某一个角度才算是正正规规的，如果你倾斜的不正的角度不对的要扣分的，扣分非常的难的啊。结果这一次申雪夫妇怎么样拿到了冠军，而且另外一对夫妇我名字都忘记了，就拿到了亚军。这些人呢练习了多久？练习了20年了。不但是他们这样，这次所有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准备啊，每个人都是训练了再训练，训练了再训练，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们一去溜冰场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决心，怎么样要拿冠军的了。如果不是拿冠军我不来的，每个人都有这个决心来拿冠军。所以今年呢，中国的溜冰非常的出色，非常的出色。除了中国的这个远这种速度溜冰以外啊，速度溜冰中国表现得很好，就是双人溜冰这个真是为中国争取了很大很大的荣耀，冠军亚军都是中国人。那么破天荒的这一次俄罗斯的选手他们的次序排得很后面，所以这个中国人溜完了，德国队溜完了以后，这个俄罗斯这个泄气了，俄罗斯这个泄气了，非常的失常。结果他们大概前5名都没分。所以这么多年来，40年来，俄罗斯第一次没拿到奖的，反倒是中国拿到了奖。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里讲到说他们过一个没有瑕疵的运动员生活。你一个运动员，你就要过运动员的生活啊！你不能够像个小家庭一样的，谈恋爱来情甜甜蜜蜜啊，多每天就是谈情说爱不训练，没有的。你要跟别人一样过个运动员的生活啊，就在那边去操练、操练、操练，然后怎么样？你要有这种运动员那种生命的啊，那种气魄、那种忍耐、那种耐力啊、那种坚韧、那种态度，还要怎么样？还要没有瑕疵的。训练到操练到一个没有瑕疵的地步，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去天国？哎，大家觉得去天国很简单嘛？耶稣一来了，我就坐直升机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好的预备啊。所以，你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的吗？5个聪明的童女，5个愚拙的童女。那5个愚拙的童女就讲我有灯有油了，耶稣一来我就坐直升机走了没有关系，东西放到那边打打瞌睡简简单单舒舒服服过生活就好了结果那5个童女怎么样去不了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警醒预备，我们要去主那里必须有什么？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必须有一个没有瑕疵的生命，而且有 没有瑕疵的操练啊，操练什么？操练我们敬畏神爱神，敬畏神爱神啊。所以这里讲到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四个宝贝，第一个宝贝是什么？有关系。第二个宝贝是什么？有生命。第三个宝贝是什么？有神的报应，有天国。第三个宝贝，第四个宝贝是什么？有预备啊。如果我们有这四样，保罗就跟他讲了啊，你放心，你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一定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有份啊。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好不好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第一有什么？
关系，
一个关系。第二有什么？有生命。第三有什么？有天国。第四有什么啊？有预备啊。天国就是我的目标啊，我好好的预备，等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有惭愧，没有惭愧啊，那是我们可以坦然的见主，坦然的见主，无瑕无疵，坦然无惧的来见我们的神啊。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求你祝福巴塞尔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这个心愿，看见你自己要再来，我们愿意无瑕无疵的欢欢喜喜再见你的面，你愿意得到你给我们满足的赏赐。求主你祝福这边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生活里面在家庭中间在教会，他们虽然有许多的责任，许多的担子，也有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磨练，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困难之中，神就是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的依靠。有了主，我们什么都能做，有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惧怕。愿意你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天天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过的生活能够荣耀你的名，更让你的天国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目标，让我们齐心的，让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求主你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祝福巴塞尔教会。谢谢主，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确看见你的作为，也看见你的祝福，你看见你给这边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赏赐。求主你继续的做工，让这个教会荣上加荣，力上加力，让耶稣基督得着最大的荣耀。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